技术啊，我们有时候看就觉得是祭司，所以跟我无关，但其实不是的啊。你看下去呢，其实他是在骂百姓的，但是他以祭司做标准，为什么呢？因为祭司本来是应该教导百姓认识上帝的话，遵守神的道啊。所以百姓堕落了、远离的时候，上帝一定是追讨责任。好像你说为什么苏黎世的城市那么乱，你一定会骂警察无能啊，啊政府啊，政府你可能比较骂，你先骂警察了，因为是他们维持。啊，持续的嘛，啊，交通警察，你可以讲啊，所以很明显，上帝责备祭司不是只有祭司败坏了啊，而是啊，祭司后来也导致了百姓败坏。OK， 这是上次我们停的地方啊，我记得我是停在第一章的结尾跟第二章的开头，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今天从第二章开始啊，我们就看第二章的第一跟第二节好吗？我们一起念哈。哎，你们翻到的话，什么版本都可以了，没关系哈。一到二节，来，一二三，
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从神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永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
啊，这是一段。就是有很多内容的话啊，它不是一句而已啊。好了，第一个，他上帝指明这里说祭司，很明显啊，我前面说了啊，不是只是祭司得罪上帝啊，而是祭司本来是上帝设立的所谓啊中保，因为我常常我们在旧约也看到啊，他是代表百姓来到上帝的会幕面前啊，圣所里面，连他也把上帝的安慰赦免带到百姓的当中。OK， 所以他的职责呢是捍卫上帝的圣洁和荣耀，所以是说如果百姓对神的荣耀亵渎的话呢，你第一个就要问了，是谁教的？那好像你们看到一个小孩，在崇拜的时候，我们这里还好了啊。我那天去马来西亚，我们去崇拜的时候，我就讲到一个教堂还蛮多人的，两三百人，在崇拜堂堂大家很认真，突然间有一个小孩咚咚咚咚咚。跳到台上去哦，就这样转一圈，很高兴这样，连会众当然就觉得很好笑了，整个气氛就散掉了。本来很严肃的，连跑下去了，连后来再跟着他爸爸也这样子跑上去。我说哇，捉迷藏，连一圈爸爸，连孩子又再跑上去，爸爸又在那边抓。我说哇，整个聚会就连我们心里面当然觉得啊，小孩子好像很可爱啊，但是其实心里说是谁教出来的？为什么他不认识这叫敬拜的地方？他不认识这叫会堂，啊，哇，会堂就是我们聚会的地方，啊，所以当时圣殿或是会幕啊，当然这叫圣殿了，当然古代叫会幕，没有得到应当有的这个尊敬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祭司没有捍卫这个尊严在那里。当祭司开始体贴人的意思了，就在我们第一章看到哈，就是他让那些瞎眼的啦、残缺的这些羊啊、牛啊拿来血啊，就是你们记得啊，就是说祭司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考虑什么？为什么他允许人家送哎献这些不好的东西呢？记得吗？
他可以
啊，你说啊，走吧。啊，你说吧，因为
他自己就可以多一些，
对，他这是他的收入啊，而且他如果拒绝人家献这些残缺的时候，就表示他自己要掏他的腰包，他要把他篮里面的好的羊拿出来，因为上帝的圣殿是不能够停止献祭的，所以百姓如果没有拿羊来呢，即使就要自己拿自己的羊，所以算盘算算一下还是不划算啊，还是拿百姓，虽然是眼瞎啊，上帝是有怜悯的啦啊，神看内心不看外表，我们总是拿这种做借口啊，是吧？我们没有好预备啊，来到神面前，我们就说我们的心要诚实啊，诚实看内心不看，是吗？啊，到底这句话有多少的水分啊，这我们自己要知道。当然我们知道神是看内心，但我们也更应该知道我们的外表是反映内心啊，所以没有办法，这结果没有办法讲得太长了啊，就是大家应该明白。所以当时祭司就体贴人的意思了啊，他们因为百姓也可能是贫穷啊， 也就松懈了啊，就让百姓也随便起来，他们就在神面前就放纵了。他说你第一次让他可以献眼瞎的，第二次他就献完全他两只眼都不能看，甚至可能也跛脚。也到最后呢，我们后面会看到他们甚至献的是撕裂的，撕裂就是说给动物吃过的，野兽咬了剩下一条腿，原来总之没关系了，总之就是圣殿好像是啊福利中心的啊，好像 Red Cross， 就总之都拿来了，就给别人用了。OK， 所以就引致了神所愤怒的事，就是妄献。那我一直重复这个观念呢，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说上帝很好像很洁癖啊，一定要纯金的，一定要一个最美的羊，最漂亮、最可爱的羊，叫声最好听的羊。这不是圣经给我们一个观念啊，圣经虽然说上帝要我们拿最好的给他，不是因为上帝他是一种很洁癖的上帝，不是的。因为我们也讲过，就算一只羊看起来很健康，其实它可能里面长着什么胃癌啊、肠癌啊，谁知道，当时又没有什么 CT scan， 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不是上帝很讲究一种很表面的东西，而是整个献祭是预表谁啊基督的啊，所以当那只羊有残缺呢，如果你不知道，当然没问题啊，因为它是预表。但是如果你知道了，你又在哪来的话呢？表示你在亵渎谁啊？你不是在亵渎这只羊还是献祭，你在亵渎基督的救恩。你在说，其实耶稣基督也不是那样的完美的，其实耶稣基督也是不是那样的需要的。所以你就明白旧约上帝对这些事情那样讲究呢，其实他是看在他们是一个预表性。上帝不是无理取闹的，然后老人家这样啊，咖啡稍微不够甜就不高兴啊，温度不够热就把你倒掉啊，不是这种。你看到很多时候神很怜悯百姓的， okay? 百姓无知，上帝忍耐又忍耐又忍耐。但是当百姓心里面知道这个是不合乎的时候，他们还故意装假，这就是等于亵渎了上帝预备的救恩啊。哎，我们今天看经文，我们应该也是有这种心态了啊。有时候我们讲到我们告诉人家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或许有时也会打折扣，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要体贴人呢？啊，他是不是听不懂啊？或是他可能有这样的背景？好像有一次我讲麻辣鸡，后面其实你们知道讲到离婚了。哎，我也不知道教会有人离婚了，人就还没讲那里就师母就跑了。不是我妈，别的教会那个师母，好人师母就来了，哎，弟兄啊，你要小心哦，我们这边有随时离婚。哇，讲到我后来，你看是随时离婚的。那其实我又不是针对任何人讲，圣经是这样说啊。当然我讲完后来那个人也没问题啊，他还蛮安慰的，因为其实圣经讲的是正当事，圣经责备离婚，但是圣经不是只是说啊老公不好还是太太怎么样啊，他讲的是人在约上面的一个不遵守。啊，话说回来了哈，所以讲回来就说到百姓没有遵守是祭司让他们就是放纵了啊。上帝就向祭司，同时也向百姓发出警告了啊。上帝不单只是要他们听啊，这里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所以意思说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听，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放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啊。其实上帝要求我们不单只是耳朵听，而且呢我们的想法要常常在所听的事情上面啊，这个也不容易，对不对？我们有时来教会，我们在整个气氛之下我们可以听这种的东西，但是会不会触到大门你完全就忘记了啊。你开始一看到你的车，看到你的房的时候，你的心思就转移啊，开始就想到啊，下一次我要做什么，我要买什么，我要去哪里，我要吃什么。有没有办法有人在看圣经的时候听上帝的话的时候呢，他一被神的话触动时候，他之后的心思就一直锁在上面。这就是上帝跟他们要求，上帝说我的话这样重要啊，我不单要你们听，而且要你们的心思在上面做出顺服的回应啊。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当然也是对祭司的啊。上帝要审判他们不把话放在心上啊，他要将本来属于他们的福分就转成咒诅。这里说我要将你的荣耀啊，或是将你的福分变为咒诅啊。那你就想了，为什么福分会变成咒诅呢？ 很快嘛，这句话一读就过了。但你想一下，什么叫做福分呢？明明我们说福分是什么，我们灵派的人说，哦，这位弟兄升职了，这是神的福分，对吧？你变咒主，哦，突然间那个公司倒了，变成咒主，没事的，他是 CEO 来的，他倒了他赔他200万，他那有事情。你说什么咒主？到底我们会不会好像一些中国的这种老子啊这种庄子的讲法，就是好像很玄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到底你丢了一样东西，是不是得到两样？到底你得了，是不是会失去？我好像有时就在这种很玄的关系当中去看上帝，是吧？以至于有时你领受了福分，你也不敢感恩，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坏东西跟着来。这不是基督徒来的啊，这个是可能是道教的或是民间信仰。那圣经说福变为咒诅呢，不是说上帝是黑白不分的，把好讲成坏，把坏讲成好，这不是上帝啊，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但是怎么样叫做福变成咒诅呢？他的意思是说，在过往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福分是很明显的，意思说外邦人一看见以色列人，你说什么云柱啊、火柱啊，或是看见他们能够回归啊、圣殿能够重建啊，外邦人都必须承认他们的上帝在帮他们，因为这些事情是不大，说不是不大，在那时候是没有人想过的，没有人还想到说给巴比伦掳去之后还可以回来，而且重建自己的信仰不被杀的，也没有人大概能够想象罗马人可以允许犹太人呢不拜罗马王做神的，只有他们。你想过吗？我们一直来杀他们，哦，开始没有啊，开始是警告。后来他们一直抗拒，罗马人把猪啊什么的放到圣殿去，总之就羞辱他们一番。他们就是宁可死都不低头。后来罗马人说算了，全天下就只有你们可以了，可以拜你们的耶和华，不干涉。其他民族真的眼红了，受不了了，说怎么可以？好像他们的上帝比别人都厉害。所以以色列人其实往往呢，在过往啊，你说出埃及啊、过红海这种记号啊，都是列邦听起来手整脚整的，因为他们能够看得出他们的神是伟大，这叫福分。但现在呢，上帝说我转过来了，那个大有能力的上帝，现在他的手是降灾的。所以他说你的福分变成咒，是这个意思，不是悬啊，好像你今天碰对了牛，你服了，那明天又碰错了你，就是不顺天你就亡了。不是，是同一个上帝，他过往是祝福你的，今天他开始他也用他极大的能力、特大的行为来苦害你，来惩罚你。所以是这个意思。所以意思说没有人可以再救他们脱离，因为毕竟不是一个冥冥中的苦难，是真实有意识处于管教、处于审判的苦难。OK， 所以上帝借着马拉基所要表达，就是说你们将会看到你们的苦难，是很明显，让别人都会觉得说，哇，没有人倒霉到这个样子的，应该是他们的神没有帮他们，或是说应该是过往那个很有能力的神现在惩罚他们。不是他不在，而是他在，因为这种大事情是由他做得出来的。所以上帝说我要这样子对你连最后一句了，我已经哇，他是 past tense， 很奇怪嘛，他不是说我要，但是他说我已经。其实我们看背景，我们知道就是马拉基的年代，以色列已经受苦了，所以上帝说其实我已经做了很多惩罚你们的事情啊，你们好像还在睡觉啊，你还不觉得，你们可能还觉得说，哦，上帝可能还没有来帮助我们还是怎么样，他们还不觉得那些的刑罚是出于上帝的手。所以上帝说你们的心灵真的是沉睡因为我已经管教你们无数次，你们还是无动于衷，现在我要让你们很清醒的看见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有时听他们讲他们的困难，对吧？然后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没事啦，为你祷告了。其实我们是说我不想再听了，快点走啊。可能你觉得说怎么你老是讲这种事啊什么？你可能只是为了打一圆场能够脱身了， 但你给了他一个观念，你就让他觉得说，哦，我为你祷告，意思说你的那个受苦呢，可能是上帝，可能上帝不知道，我通知他一下，啊，还有人说，哎呦，今天迦南没有载我，好，没关系，我跟他讲，可能他就觉得说是你的忽略，是神的忽略，哦，还好还好，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啊，牧师帮我祷告啊，帮我通知了一声，啊，上帝应该会帮我。为什么你不告诉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无故受灾难的，啊，每一个苦难，每一个管教都是出于上帝的手，啊，更多时候我们要教导我们弟兄姐妹要超越苦难，当然这超越苦难不是说要逃啊，而是说我们在苦难当中要有一个正确的盼望，连同时候我们也看见苦难的价值，啊，是预备我们更不会去贪恋这个世界。为什么、父母小时候要打孩子呢？这边可以体罚的不是吗？你们说的吗？啊，你们说类似好像还可以，这华人不做而已了。 OK， 那为什么一般人说小孩因为不懂所以要打他，讲不会听所以要打他？ OK，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解释。但是你再想深一点，为什么你要，你除了说话你可以说得很凶啊，为什么你需要给他在身体上面感觉到痛啊？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可以打人了，舒服啊，是吧？不是，
让他激动，
哎，啊，
让他吸血。
对，好像你说，阿华不可以吃，是吧？阿华你转个身，阿华又吃，你就打，不可以吃啊，连的话你就打他一下，那你就把那个刺那件事情跟一个疼痛连在一起，让他以后呢一看到那个要刺的那个东西就想到那个痛，是吧？这是我们想做的嘛，所以我们用疼痛来叫这个孩子呢避免很多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你想一下，上帝不会这样子对我们吗？上帝无数次的不要贪钱，不要贪玩，不要贪吃，不要贪睡，不要贪什么东西，都贪念了啊！不要放纵，不要什么什么，无数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听完了。但很多时候呢，我们不会跟审判连在一起的，因为上帝是说我要审判，就是贪念的人，但是我们很难连嘛。所以有时上帝就用病痛啊，用苦难啊，用各样你觉得心里面不舒服的事，跟这些。不合一的是连在一致，你不会再去碰，所以你明白苦难很多时候真的不是出于上帝忽略或是他不爱你，啊，天下有什么父母不管教儿女才是不爱儿女？圣经说何况我们天父是爱我们，他怎么会不管教？一定管教。所以你有时跟弟兄姐妹说你受苦其实是对你有益，那不是我幸灾乐祸啊，而是说出于生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表示上帝在你生命中他做工，他爱你，好吗？啊 ，OK， 说回来了哈，我们就继续看第三节啊。第三节呢，他就说出比较难听的话，要怎么样去驯化他们？我们读一下，我必趁着你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一份一同除掉啊。啊，就一节啊，三节 ，then 它有背景了啊，就是说，第一，测着你们的种子，有的翻译啊，我不知道你们中文哪一个版本，有的翻译就直接给它翻成说你们的孙儿女啊，其实这个也不大对的啊，因为它原意呢，那个种子不是儿女的意思啊，当然有可能，但是不一定啊，有一些译本会把它讲，当然它也没有。完全不对的哈，只是说加尔文啊，我是用加尔文说有点牵强，他说这里不是在讲种植嘛，突然间讲孩子做什么，而且为什么要把罪算到他们的子孙上面去？那如果说按字面来解呢，就说上帝真的是咒诅他们的种子，意思说他们很努力的去做一些的事情，就好像你们又除草又犁地，连最后是撒种啊，我种过草的，我在家，因为我们家那片荒芜的地方总是很多杂草啊。有一年我的同事就出了点子跟我说，哎，你全部犁掉从头来过。哇，我突然间眼睛就发现 就想象了一个很漂亮的绿的草地啊，说好跟神说我就来干啊，就哇很辛苦啊，原来除草你要挖到底的那根很深啊，弄了好久，后来终于全部犁完了，把草弄一条一条连续撒种，连撒撒撒，连再把土盖起来，然后等啊，天天等啊，有看到一点点绿色的苗就很高兴了。那后来呢？原来野草的总是更快啊，一下子就盖了，所以我不再做这个事。不过 anyway， 我意思说呢，我就常常在怀疑我的那我买那种子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野草的，就是那种什么 daisy 啊那种，还有什么那个毛毛的叫蒲公英啊，那个最要命的，那一下来什么草都死。为什么他们那只种子怎么都好过我在百货公司买整包的那种草种？那种子是不是过期啊？每次看了又看书，他又说什么三月到四月最恰当，是不是我没有选一个对的日子啊？你就觉得很头痛，你用尽一切的功夫呢，最后问题出在你的种子。上帝说我不是咒诅你没手没脚不能做事，他说你做吧，但是我让你所做的一切归于无有啊，你种啊，你带着盼望种，但是你带着失望来看待你的收成啊。所以上帝说我要斥责你们种子呢，比较好解释就是说上帝要就是不祝福了啊，不祝福他们的劳碌啊。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到世人呢，我们都要把荣耀归给上帝。你看我们世界上这些不幸的人，他们用他们的劳苦，上帝都给他们有成就，真的他们的成就不是白白的啊，还是出于什么啊？你说哎，竟然还有人搞出这样聪明的东西啊，竟然还有人搞出这种让人家很方便的事情，其实这个也不是天掉下来的，是神给他们的。但这些人也不是所谓什么碰巧啊幸运 啊，他付出努力，上帝也就按着这种自然规律啊给他们应有的成果。所以应有的成果呢，很多时候是当然的，不是走运。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劳碌归无有啊，你百忙了几个月，后来你发现呢，都是不是人家骗你是一件事啊，但是有时就是你自以为是，最后什么都没有的话，你真的要反省，要，因为它不是碰巧的，它也不是什么倒霉，它是有出于一个更高的一个名义啊，就是上帝的旨意在当中。以色列人常常以为自己是神的子民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去常以这个为夸耀啊，以是神的子民为夸口，他们就以为说只要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他们就算不是很圣洁啊，他们有心无畏的事，上帝也不会怎么样啊。我们有时也跟神说啊，我是你的儿女啦啊，儿子啊虽然不乖啊，但是啊父亲还是会把儿子看为是一个不听话的儿子，但从来也不会把他看成是一个外人，对吧？我安慰的话可能不要讲太多嘛，这些话都是我讲的一些啊，有时候我就是为了打发人走，有时就想了很多很好听的话，但后来觉得自己让他打嘴巴，我不是以前的放心，现在不做了，想录音了也可以了，然后这就。我就是福音派的人，很多时候就没有注意一些话背后会滚雪球啊。他你给人家一点点，好像你跟他说，没关系，往前走吧，那边可以的。虽然也不确定啊，你真的没有想象，他可能二十年都一直走那边，他可能摸出一条东西出来，后来那个是毁了他。有时候我们讲一个东西，好像只是稍微暗示说哦没事的，说不定是神的意思嘞，他可能就这样做下去了，啊。因为你不想做坏人嘛，你说为什么我要讲 no 呢？跟我什么关系？要很小心啊！其实我们的头脑里面呢，上帝不是那种按钮的啊，就像冥冥中啊，你按对钮他就怎样按出来，他不是的。一切，如果弟兄姐妹他好像一个病人，他身上有一种征兆，说哦突然间这里很痛，或者这里肿了什么。你真的不能够说很自然的那天我也有，你不能这样的，因为身体有一些征兆呢，它是有意识的，何况上帝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做了一些事，反正我们这些应该教导的人，反正告诉他没有事，让他一直在这些事情上面走下去啊。OK， 所以现在他们的无知啦，他们常以为说自己是神的选民哈，他们就不注重自己内心的无畏。上帝就要把他们这种内心的无畏把他带到 人的眼前啊，让人看见。所以他就讲了这句话了，他说我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脸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在献祭的时候，祭司一般上必须把这些动物啊的大肠清啊，因为不能拿去烧嘛，所以就把体内的这些粪便全部要取出来，取出来之后才把祭物拿到祭坛上面去。所以这些粪便啊或是一些的内脏啊，就要拿去外面烧。 OK， 上帝说你们以为把粪便取出来之后这些就是干净的吗？上帝说没有，在我的眼中不单你要丢出去的是粪便，你们这些献的人也是粪便。所以他说你们这些祭司在我眼中就好像要丢掉的粪便一样，都要拿出去啊，都要毁掉。那这个很难听，但是这个很难听不好笑的啊，它其实是一个很警戒的。你没想过你可能在教会几十年，你都以为你在献祭啊，我说你以为你在侍奉，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上帝说，哎，我要把你所献的哈，好粪便一样全部除掉？你说，哎，为什么我这样诚心啊？有做好过没有做嘛？人家都不来，你看我来做啊，我花了多少时间啊？什么？很可能我们所做的，因为我们有一种迷信，我们以为啊，我在教堂做就是可以的，我做给基督徒就是可以的话，不一定啊，在神眼中可能是要丢掉啊，不被冤了啊，因为是不解的啊。所以侍奉当然要侍奉了啊，但不是。怎么说呢？不是按着自己的这种标准啊，或是意念啊，一个聪明的人，耶稣的比喻然有很多的角度来解释的。但你说那个建房子的比喻呢？通常我们是跟小孩说的，但其实我们是应该跟大人说，因为小孩呢，你说房子建在磐石上，建在沙土上，他其实不是很在乎的，说反正我从来也不建房子，是爸爸建房子。他可能从来也不觉得说他需要处理这种选择要在哪里盖房子。但是其实那句话呢，他是在指说房子都是房子，看得到的，但是你建在沙土上的时候呢，有一天它是垃圾来的，因为它一定要毁坏。所以侍奉上帝，如果我们很随意啊，就是在最重要最该花时间的事情上面最不花时间，在最不需要花时间上面花最多时间呢，我大概可以担保证呢，它应该是会被冲掉的，大概是可以。然后我跟我太太常常的反省，就是我们以前应该是盖了很多垃圾，都应该是少，都是冲掉的，因为很多的做法都是一般从小在教会学的嘛，有人来啊，我们就要这样子啊，就要做这套一二三四五六七啊，教会什么定目标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团契人多人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全部都是有步骤的。啊，我还不止一间教会训练，我还被训练了几次，去到不同教会去啊，都学了每个教会的一些做法，好像都很有经验。但是回头想呢，原来那些还是叫做最不重要的事，你知道吗？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你的根据是什么？你的原则合不合乎真理？人来吗？那好了，就一句话，人来。到底人来合不合身？上帝有没有说要很多人来？你说哦，原来上帝是说要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啊，原来传给每一个人不表示人来，对啊。你把这东西一分，你后来发现其实你很多的 planning 呢，它不是为本来的目的的，它是可能是一个最容易的做法，或是让你是你最熟悉的做法而已。而不是因为他是合乎正义的做法，这就是我们要想啊，我们特别侍奉的人啊，以后有机会再讲那些侍奉的原则，在哥林多啊，我们讲完这些再说那些啊。不过无论怎么样，这些祭司的上帝对祭司的警戒是很严格的啊。第四节，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以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耶和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啊。他的意思是说，祭司们不顺服这个先知马拉基这样讲，通常人都会，好像那天我在一个城市，马来西亚的一个城市，叫伯迪森啊，你们有人懂，有人不懂没关系啊。那一个教会已经三四十年了，在那边， 哎，我就也是讲马拉基书了，我就讲，讲完之后呢，就有一个传道走上来，他就说我很受伤害，然后根本不认识他，他觉得我只要讲一个传道人的不对，我就在讲全部的传道人不对。我说哇，那么大，他说你这样讲，你就会让大家都就是拒绝神学院，都会让这个教会再也请不到传道人。我说有这样严重吗？为什么你要把你自己？因为他是神学生了，他可能就打算毕业了要来做。现在给我一讲啊，可能觉得没前途了，就觉得我的伤害了。无论怎么样，不管了。但是我意思是说，他就会觉得说，只要好像回教徒这样，你只要杀一个回教徒，你就是得罪了全世界。为什么要这样？你有没有太过觉得自己把上帝跟上帝绑在一起了？有，不是的嘛，对吧？当你责备一些，就是当然我不再说了，压轴云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一些神学院啊，说当然有很多后期的哈，有很多的问题，是因为可能好像你们这边也知道，就是牧师已经成为一种工作了。OK， 很多人是打这个算盘，他就不想打工啊，所以他就觉得说，不如我去做传道人啊，他是一份职业。你当这个一开始成为大家的考虑的时候呢，这个职分就堕落了，因为为了职业就是为了吃啊，人就很多东西不在手啊，讨好人是第一的啊，你的原则这些全部跟着来。所以当时其实我是责备这一种事情，但是他会说你不能讲神学院不好，你不能讲神学生不好。好 fine。 那当时呢，假如说从马拉基的话来说，看起来呢是这个祭司有 defense 啊，这祭司好像不满意马拉基这样子骂祭司啊，连祭司就说，如果你这样讲我呢，你这样讲我们啊，其实呢你就在攻击上帝的圣约啊，就突然间很神圣的把自己跟神，平常还是不管神的啊，突然间那时候他就说啊，我是神的仆人啊，平常可能是人的仆人啊，所以他们就这样子，连上帝却说 no no no， 他说我要把你跟我的约拆开啊，他说我讲这些话给你们知道，是要使我跟立位，就是立位就是祭司的先祖了啊，就是当然是一个预表，就表示你可以说亚伦啊这些的制度了啊。他说我要把你跟这些制度分开，你以为你绑在一起吗？上帝说我没有把它分开，我保留我的制度，就是祭司的制度神圣，但是我却要把你们好像粪土一样丢掉。所以这个是两面的话啊，我们当然不是很能够受得了的，好像我们也认识哈，就巴黎的一个人啊，他可以骂完全世界的传道人，然后我们有时看起来也觉得哇，你们搞错了哈。OK， 也可能，但当我们在责备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很避免说我们要去讲一个人，或是说特别去攻击一个人，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也不知道每一个人真实的情况在哪里。所以你说当时马拉基其实也不是在指名道姓说某一个祭司，他是在说整个制度的一种堕落啊，一种的毁坏啊，就人普遍上，祭司普遍上已经不再执行他们应该执行的职务，是这个问题，可以吗？好，我要快点啊。第五节，我曾以他立生命跟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啊。第五节他在描述啊，上帝还说，哎，你们好像忘记了，你们说你们是祭司，我跟你们讲啊，我跟你的阿公啊，你的祖先讲过什么。上帝跟亚伦立约的时候，上帝说我是给他两样东西啊，就是生命跟平安，他给了祭司。什么意思？什么叫生命跟平安呢？其实这是一个很殊荣的啊，生命其实就是上帝的永生，平安就是上帝与人的和好。其实祭司这个身份呢，他是成为上帝救恩的一个传导，就是上帝要求人要怎么样，祭司就要去跟百姓讲。所以人要得永生呢，要从祭司的口中知道，同时候人要得平安也要祭司的口中知道，因为祭司是行献祭的，是吗？如果祭司说 你现在的神不喜欢，就表示上帝不跟你和好，你就没有平安了。所以这个平安跟生命呢，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尊荣啊，神给了亚伦，给了祭司啊。但是上帝跟祭司啊要的啊，他说给他两样，其实好像也跟他要回两样啊，就是他跟他要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跟一个合一侍奉他的态度啊。所以这里说使他存敬畏的心啊，敬畏我跟惧怕我的啊。但是上帝啊没有允许当时那种祭司啊，就是因为是祭司啊，他就随心所欲，就想为自己的利益而寻求好处啊。这个不是上帝当初跟亚伦立约的内容来的。上帝没有说啊，你帮我做这这啊，连呢其他的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管，不会的。OK。接下来的描述，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哇，这里提到两件事了。他说祭司的职分是以教导啊，不可以分开的啊，这是加文很强调的啊。我上来跟你们说过，后来我又给人家讲了，就。其实看我写的，你回去看他真的是绝啊。他说没有任何的，他说如果任何一个人把祭司想象祭司的职分想象跟教导职分无关的话呢，他说这是一个好像很 ridiculous 的事情，很荒谬的事情。他甚至说有任何的传道人，他说当时祭司，他说当时也是改教的那些什么主教的，他说任何的一个主教或是所谓上帝的仆人，如果不做教导，他就好像一只傻狗嘛。你说他用英文写是 dumb dog，dumb dog 是一个笨狗。那你说为什么？当然不是我们的用语了。笨狗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你养了一只狗，说啊，这是来看门的狗啊，但你养这只狗呢，虽然很大很凶，样子很凶，但是贼进来它是摇尾巴的，它不会吠的，所以说啊，笨狗笨狗 ，dumb dog。他说，其实传道人呢，如果不讲道啊，他是 dumb dog。有人传道人说，我是唱歌的啊，我是搞关怀的，当然关怀也可以讲道啊。意思说，这个教导的职分是不能够离开传道人的口。或是说如果你真的没有教导或是讲道的恩赐呢，你应该第一个考虑就是你不应该是传道人。你上帝不会只是我马来西亚传道人很多样化的，有一个传道人甚至是做自立的，你知道吗？自立啊，然后准不准自立啊 calendar design calendar 的，他花了4年时间出来，他一设计卡通的 calendar 才卖到中国去啊。后来当然做大了生意，还做卖4000，还帮教会设置 poster。但是他的名叫传道，大家叫他的传道，我不讲名啊。那我就只很纳闷了，我说有的传道他一样到教会去聚会，但是他从来不用讲道，他说我是做律例的。Why？ 为什么要有这样子？那人当时其实加文很严格了，他其实责备当时天主教，因为天主教有很多的神父其实没有讲道的啊，他们就是时间到就是去做弥撒啊，就是搞圣饼啊，酒，然后他就完了，因为百姓是不用听的，百姓是去看那些雕像跟图片的啊。那天我们还在巴黎圣母院啊，就带我岳母去走一下。你就看到其实圣灵还留了很多这些壁画嘛，啊，就是耶稣的复活就是一串了，你就每一张去看了，啊，耶稣的复活跟玛利亚显现，跟莫大显现，跟多玛显现，也是降生另外一面啊啊，谁，没有人讲的，他们就是看图画，所以他败坏就是这样，很多天主教徒看，后来就越看越灵了，最后就说哦，玛利亚流泪了，可能是他眼花了，不知道，总之呢，就什么东西都出来了。所以教导其实不能够离开教会的，就是讲道不能离开教会的。如果你把讲道或是教导的权利呢交给了会有自己去处理的话呢，其实你在告诉他说 你在给自己解释一个新的上帝啊，所以它是一个教会堕落的开始。所以这里呢，他就说，真正的祭司是上帝的律法不离开他的口啊，他的口天天传扬上帝的律法，教导百姓明白上帝的心意，同时他们的生活，这里说他以平安跟正直与我同，意思说他们的生活也见证出上帝是公义的啊，也成为百姓的一个榜样。上帝教他们的教导有果效啊，这里说使多人回转啊，他们也因着教导真理而看见许多百姓啊归回啊，回到上帝的面前啊，这是当时跟哇，你可以明白为什么当时立了摩西做他们的领袖，就带领先出来的时候，又立了亚伦做祭司。其实不是多疑的，不是哦，怕亚伦妒忌哦，因为弟弟做了老大，哥哥没事做，就给他做祭司。不是，因为祭司是很重要的，他是很重要的，他是成为平安，就是再说一次啊，就是人要得生命，得以神和好的关键人物来，整个民族的关键人物就是他。OK， 但是这个祭司已经堕落了。我们快快看了，我再几分钟我搞定它啊。第七节，祭司的嘴里常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第一，他说他的嘴里面有上帝的知识，或是说比喻了啊，这个祭司好像一个仓库这样的啊，他是上帝话语的一个仓房。每一个百姓来都有东西拿，就是说他对神的话是熟到，刚刚这里劝老人要怎么样，马上转过来 baby 要怎么样，那他没有问题的，他全部都懂啊。所以任何一个人只要带着需要来到他的面前，他都不会让他们空手回去，他都把上帝的话交给了他啊。这是祭司，他是上帝的使者，所以他不会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而是最后把人转到上帝的面前啊。这是祭司。下来两节就讲述他们不对的，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以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反过来啊，你看啊，刚才前面说他要以什么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但这个反过来呢，他们是偏离正道啊。这边说要使许多人离开罪孽归回，反过来这可以即使是让许多人跌倒啊，所以真的不是没有理由责备他们了啊，或是说不是没有理由上帝废弃了他们做祭司的这个职分啊，是因为他们完全背离了上帝本来立这个职分的目的。最后一节第九节，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啊，因为他们违背上帝神圣的律法了啊，为自己的好处讨人的欢喜，所以上帝就要使他们不能够再说我是传道人哈，不能再说我是祭司了啊，上帝把他们这种虚荣变为他们的羞耻啊，把他们那些私下的打算显露在人的面前。OK， 其实百姓如果知道，最后知道祭司其实从来也没有办法为他们祷告，其实百姓就很痛恨他们了，就觉得你这祭司都是骗人的，是吧？你想一下，有时候如果说我们说是上帝的仆人啊，说是服侍上帝的人，我们可能不知道弟兄姐妹带着怎么样的期盼来到我们的面前啊，可能他真的是带着要明白神的心意的期盼来问你的，而是来听的啊，因为我们很可能就是讨人的欢心，或是我们根本自己也不清楚啊，我们就用虚假来遮盖，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但是其实这些百姓如果有一天神怜悯他们啊，上帝让他们眼睛一打开，他们稍微看见，或是他们真的遇到了一个基督徒的话，他们就知道你从来都不是基督徒啊。我是很赞叹的啊，就是既然有的教会可以二三十年都是这样子混的啊。很多了啊，我买下也一大堆啊，你说法国也一大堆，就是有些糊里糊涂到每个礼拜就是来吃饭吃茶点哈啊，讲到二十分钟，唱诗一两个小时，就每一个礼拜不是一次啊，每个礼拜像过很过很过， 连你去问每个会友呢，根本不懂自己的姓什么。等于说为什么他可以待二三十年，你觉得很奇怪。唯一的可能就是呢，他二三十年他从来没遇到一个基督徒，所以他知不知道什么叫基督徒，他知道，他以为他就是，而且身边的人跟他一样，所以这种叫基督徒。你稍微遇到一个你已经很怕的，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是基督徒的话，你马上看出你跟他不一样。你可能会说，哦，他很属灵，我是初信，但是你想，哎，不对啊，我已经三十年，他可能才三个月。关键是有的人是没有真信的，所以他长期就喜欢跟没有真心的人在一起，你一直都会觉得这个就叫做基督徒，这就叫做教会。我上次开玩笑说，当然是真的啦，我是听我讲啊，就说有两个信主好久的弟兄啊，长期在教会去，他从我爸是牧师听，但他是少年人，我爸是牧师啊。然后爸已经退休了，有一个牧师来，他们又听。你现在的牧师又走了，又一个新牧师，他们还在那里听。你竟然呢还说从来每次崇拜都听不懂，不知道在讲什么。旁边那个说不用紧，我也是。啊，两个就很高兴啊，原来你也是这样。连他就觉得说，哦，原来我们是基督徒哈、哦。为什么你不说你们两个都不是？你们不是？因为其实有很多我们都可以说的哈，一些你们认识的一些弟兄姐妹刚信主两三个月，圣经就开始读得很通了。哎，不是因为他是大学生，不是大学生啊，就是他对神的话语就是很能够吸收，而且听了能够进去，而且生命真的是改变。这不应该是一种特种部队啊，他应该就是上帝的儿女的象征。所以长期对属灵的事情没有胃口，祷告想睡觉，读圣经想睡觉，听到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啊，就是好像 yoga 叫灵魂出窍。I doubt it 啊，我很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是重生了，是不是真的是有生命？因为有生命的人真的不是因为他的年纪或是他的身体有各样的缺陷，那个灵里是活泼的。你身体可以是眼睛疲倦啊，耳朵听不懂发沉啊，可以，你的灵魂是健康的，你灵魂跟人跟小孩一样活泼啊。哇，说回来了哈，所以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啊，就是能够把生命活出来的一点啊，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出很多所谓啊还没有清楚得救的所谓基督徒在教会长时间，连我们其实要想尽办法去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状况。当然不是嘲笑他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信到信，我们也没有那么可夸，所以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情况啊，以致他们能够在对的事情上面去追求，而不是只是忙着做其他的事情。这是我常常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这同样的问题，但不是只有活泉了，到处都是啊，很多人就是给自己找了一群朋友，但很多时候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也不讲深情啊，可能就是讲吃啊，就一样的啦，只是地方不同而已啊，内容差不多是一样，哎，你就开始知道不对劲了啊，这不是基督徒来的，这不是教会来的，教会不是这样的，你去过一间教会。或者去过一个小群体，如果他们都是基督徒的话，你会知道话题完全不同，关心的事完全不一样，而且他们你说顾虑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啊，他不是那个层面的，好像人家会觉得你讲哎怎么讲这个不是，就好像你突然间到苏黎世的火车站去讲上帝，人家说怎么样，大概是这样，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好了，我时间过了哈，好，我就停在这里啊，我讲完这一段了，下一段就开始讲到他们背约哈，他们不但背了上帝的约，他们也背了他们跟自己的妻子啊，他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好，就下次讲哈。好，我听这里有没有问题？在结束之前，有吗？没有。没有，哦，那么好，好，好了。